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咗电话。川普表示，佢感谢中方批准咗 TikTok 协议。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嘅相关通话内容，习近平称中方喺 TikTok 问题上嘅立场系清楚嘅。中方乐见企业喺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刚刚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双方在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以及 TikTok 协议的批准。川普补充说，他还同习近平达成共识，两个人将在南韩亚太经济组织峰会上会面。川普将在明年初访问中国。川普还说，习近平亦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官员表示，川普通话结束后 ，TikTok 协议的细节部分仍在制定中。知情人士透露，法律问题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才能够解决。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政府表示，该国领空礼拜五受到三架俄罗斯战机的侵犯，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北约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爱沙尼亚表示，三架米格31战机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并在那里总计停留了12分钟。爱沙尼亚已经召见俄罗斯驻该国的最高级外交官。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察克克纳华，俄罗斯今年已经四次侵犯爱沙尼亚领空，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但今日的侵犯，三架战机进入我们的领空，更加是前所未有的猖狂。察克克表示，北约必须迅速加大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加剧的边境试探和侵略行为。这个是不到两个礼拜内发生的第三宗俄罗斯侵犯北约成员国领空事件。上个礼拜，近20架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之后，另一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这个礼拜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它的领空。日前，美国打击芬太尼毒品来源的一桩重大案件进入判刑阶段。来自中国武汉的湖北精澳生物科技两名高管，因非法输出合成芬太尼的化学原料而被美国法院定罪。缉毒局表示，本案查获的200公斤化学原料足以制造出55公斤芬太尼，相当于可杀死2500万人。这个案件的主疑犯，公司老板王庆洲和行销经理陈依依，2023年同伪装成墨西哥分销商的缉毒局卧底联系时，爽快答应供货，还保证能够隐密运送，将化学品伪装成狗粮、坚果、基友走私入境。两人之后同卧底倾生意时被捕，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检方强调，两人明知芬太尼致命，仍然大规模销售，毫无悔意，具再犯风险。陪审团一月已经裁定两人罪名成立，包括非法走私毒品原材料同洗钱罪。陈依依上个月被判刑15年，王庆洲就在这个礼拜五被判刑25年。礼拜四，美国联邦参议院一次性表决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48名行政部门官员，成为上个礼拜通过的新加速程序首次落地。按照上个礼拜通过的新规，参议院可以将多名非司法、非内阁层级的被提名人一揽子处理，并以简单多数通过，以清理因党争积极的任命名单。这一次确认涵盖多个国安和国防关键职位，以及部分外交任命。此前，这些提名因民主党参员拒绝以一致同意方式加速审议，部分职位的确认自川普1月20号上任以来已经拖延多个月。共和党方面指责民主党刻意拖延， 導致川普第二任期內關鍵職位空缺，影響政策執行。而家參議院的建議和同意程序完成後，白宮可以着手委任和宣誓程序，隨著多個關鍵職位補實，相關部門的政策推進與人事佈局將可以加速落實。蘋果公司最新推出的 iPhone 17系列手機已經在星期五全球開賣並熱銷，全球多地現場與線上銷售都顯示市場對 Pro 機型需求尤其強勁，部分地區等待期長達四個禮拜，亞洲尤為明顯。這個是蘋果自2020年以來首次大幅改動 iPhone 系列設計，推出 iPhone 17、iPhone 17 Pro、Pro Max 和超薄款 iPhone Air 四款機型。 Pro 機型採用鋁合金機身、升級鏡頭和電池續航力，因整體性能提升而最受消費者青睞。彭博社報導，香港、北京和澳洲等地的 Pro 系列供不應求，線上訂購等待時間普遍達到三至四個禮拜，南韓部分型號就需要等到十月尾，而日本是唯一可以隔日交貨的主要市場。中國電商京東表示， iPhone 17系列預售首分鐘落單量就已經超越iPhone 16去年首日整體預售數量。分析人士指出，蘋果已經提高高端機型的產量目標，顯示對 Pro 銷售前景信心十足。星期五，彭博社引述一位匿名白宮官員的消息稱，美國將對 H-1B 簽證項目進行全面改革，核心變化包括要求申請者預繳$100,000，以壓制系統濫用。報導稱，川普政府認為 H-1B 簽證申請被濫用，導致美國工人失業，要求申請人繳納這筆押金，有助於減少系統被濫用。這位官員補充說，還將限制 H-1B 簽證入境，除非繳納這筆押金後，總統仲計劃責令勞工部長啟動一項規則制定程序，修改 H-1B 項目的現行工資水平，這個目的是限制利用簽證來壓低工資。彭博社報導說，根據他們看到的一份白宮情況說明書，美國工人正在被低薪外國勞工取代，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白宮表示，這種動態正在壓低工資，並抑制美國人選擇從事 STEM 領域的職業。目前尚未清楚這$100,000的費用是包括在現有費用中的，還是額外新增費用。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在7月升至歷史新高，連續第三個月創下紀錄，其中日本和英國的增持是主要推動力。美國財政部星期四公布數據顯示，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在7月增至$9.159兆，高過6月的$9.126兆，連續第三個月創下歷史新高，同比增長近 9%。 截至7月，日本是海外最大美債持有國，持有規模達$1.151兆，創2024年3月以來新高。英國就是第二大美債持有國，持倉接近$9,000,000,000，同樣創歷史新高，較6月的$8,580億增長約 5%。 按交易計算，外國投資者在美國國債上的資金流動波動明顯，5月外國資金流入創近3年新高，6月出現資金流出，7月再次回流$582億。但是中國7月持有的美國國債降至$7,307億，是2008年12月以來的最低位。有專家分析，北京正在調整策略，意圖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應對國內經濟放緩及國際貿易限制。日前，歐盟計劃由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入口俄羅斯液化天然氣，比原定2027年年底逐步淘汰俄羅斯化石燃料計劃提前了一年。 此举是压制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战争能力的最新措施之一。此外，欧盟还提议对更多俄罗斯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全面交易禁令，并对中国和印度等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方国家实施贸易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五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充分展现了对外交和国际法的藐视，普京总统一次又一次升级局势。作为回应，欧洲亦是加码施压。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还提议禁止企业为受欧盟制裁的船只进行再保险。卡拉斯说，欧盟将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对俄罗斯施压，同时配合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到俄罗斯接受真正的停火，并拿出一份认真的和平方案。礼拜五，美国国会参院投票否决了两党各自提出的短期政府支出提案，增加了10月1号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礼拜五以217票赞成、21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共和党提出的提案，但在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44票赞成、48票反对，闯关失败。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赞成票的民主党人，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尔科斯基是两位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此外，有7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了礼拜五的投票。民主党提出的另一项竞争性法案亦未能达到60票的门槛，这个凸显两党之间的分歧，使得国会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来避免政府关门。两党领导人都试图将僵局归咎于对方，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没有同他们协商，并希望支出法案纳入医疗保健方面的一些优先事项。共和党人就表示，民主党提出的要求会大幅增加政府预算，而且与核心问题无关。礼拜五，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川普总统对纽约时报提出的上百亿美元诽谤诉讼。法官梅里大表示，这份诉讼的写法不符合规定，与联邦民事诉讼法则第八条相冲突。这一规则要求起诉书要有简短而明确的陈述，说明原告有权获得救济，但川普的诉讼长达85页，第一项诉求直到第80页才出现，第二项出现在第83页。法官说，即使在最宽松的解释下，这份诉讼仍然不当且不可接受。不过法官并没有完全驳回，他下令撤销这份诉讼，但允许川普的律师在28日内重新提交修改后的版本。这宗诉讼礼拜一在佛罗里达州中区法院提出，被告包括纽约时报及多名记者，以及出版《幸运的失败者》一书的企鹅兰登书屋。川普团队指控纽约时报现在成了民主党的喉舌，靠工业化规模的诽谤攻击政治对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